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劳教冤狱迫害，湖南刘爱华又被网判四年；被迫远走他乡20年，张桂云在辽宁鞍山市含冤离世；宁夏中宁县慈父孝子游海军被非法开庭；迫害法轮功，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三任区委书记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邵阳市法轮功学员刘爱华女士2023年3月10号被长沙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她已上诉。目前刘爱华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现年69岁的刘爱华是邵阳市大祥区三里桥人，她修炼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爱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曾十余次被中共绑架和非法关押，其中两次非法判刑合计七年冤狱。他还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迫害。刘爱华持续遭中共各类人员迫害，实际被非法关押的时间约十年，曾被迫害出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瘤、胆囊结石等疾病。期间刘爱华和他善良的家人历经苦难。去年7月7号他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新港派出所警察从邵阳市秘密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刘爱华遭长沙市公安、检察院、法院诬告，今年3月10号再遭长沙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现在他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张桂云本来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多次被当地警察骚扰绑架，2002年被迫流离失所，后来居住在辽宁省鞍山市。2018年8月张桂云被警察非法抄家，随后被绑架诬告，非法判刑一年。释放回家后，他又多次被警察骚扰迫害，于2023年1月16号含冤离世，终年73岁。张桂云修炼法轮功后，做事先考虑别人，净化了心灵，身体得到了健康。他以前有肾炎、膀胱炎，又因为老伴儿好赌博，三天两头打架，家务活都自己干，就觉得活得太苦了，总是偷偷的掉眼泪。通过修炼法轮功，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不和老伴儿打架了，不管老伴儿怎么发脾气也不生气了，真正做到了忍，疾病也好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桂云和女儿去北京上访，被拉哈分局截回到讷河看守所非法关押20多天后，又被送到双河劳教所。因不符合劳教条件，张桂云14天后回到家中，她女儿被非法劳教一年。女儿回来后，张桂云又被送回拉哈老伴单位二粮库，被非法拘禁半个月。回家后被四名职工两人一班24小时看管，又看了半个月。等回到齐齐哈尔，派出所天天去骚扰，撵他们走，不允许别人租房子给他们。2002年张桂云被迫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他老伴的单位黄了，没有工资，受了很大打击，在2004年因过度忧虑而去世。张桂云回老家办低保，接到办公人员说，你不在家不给办。2018年8月23号，在张桂云不在家的情况下，鞍山市铁西共同派出所擅自入室，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然后又跟踪他。2019年1月28号，张桂云独自一人坐火车去天津的女儿家过年，是网上提前购的票。 当日晚间，鞍山市共和派出所打来电话，通知张桂云的儿子说，他已经被劫持到看守所了。2019年2月3号，张桂云被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非法批捕。3月13号，张桂云家属到了鞍山市立山检察院询问情况，被告知3月1号已经到公诉科，并拒绝告诉家属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姓名。2019年5月28号，张桂云在鞍山市立山区法院被非法庭审，6月24号再次遭非法庭审，开的复庭。法庭告知家属，第一次庭审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又补充一份所谓证据。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这是一桩诬告案。二次补充的所谓证据寥寥草草，空口说张桂云去做什么了，连个证人姓名都没有，时间地点、危害的后果更没有，完全是蓄意诬告，没有原告，也没有被害人，没有明文法律依据有没有危害后果的证人、证据，书籍内容没有当庭做质证。就这样，张桂云被鞍山市立山法院冤判一年，释放回家后又多次被警察恶意骚扰迫害，在担惊受怕中，于2021年1月27号出现脑出血症状，几度发作加重。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未能医治，于2023年1月16号，也就是2022年腊月25号含冤离世。据民汇网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法轮功学员尤海军2023年3月31号被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非法开庭，尤海军亲属和聘请的北京律师到庭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没有当庭宣判。尤海军今年53岁，女儿不到一岁时妻子就离婚走了，女儿尤青从小体弱多病，3岁时又得了癫痫，时常抽搐，口吐白沫，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那时带着幼小的女儿四处求医问药，西医中医看了个遍，还找过神婆子都没管用。2004年女儿4岁多了，尤海军听朋友说练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非常好，为了给女儿治病就开始学练法轮功。练了仅仅3天，尤青就不抽搐了，好了。尤海军以前有哮喘，修炼后也好了。他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成了亲朋好友眼中的慈父孝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在2021年5月16号却被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指导员周旭等警察绑架，次日被劫持到中宁县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5月31号经中宁县检察院检察官陈木非法批准逮捕。7月26号被中宁县检察院非法移交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年底受瘟疫传播影响，沙坡头区法院终止本案审理。今年3月初法院通知定于3月20号在沙坡头区法院开庭，到开庭前一天通知延迟到3月27号开庭。3月27号律师家属到了法院，却将庭审改成了庭前会议，开庭时间又推迟到3月31号下午2点，尤海军亲属和聘请的北京律师到庭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没有当庭宣判。据民汇网报道，据网络消息，去年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有3任区委书记先后落马，他们是辽宁省辽阳市政府原副市长马立阳、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强和辽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辛仁轩。辛仁轩在2006年7月至2008年1月任辽阳市宏伟区区委书记，2022年5月落马。马立阳在2008年1月至2010年10月担任市长助理兼宏伟区区委书记，2022年4月落马。 赵强在2010年11月至2016年3月任辽阳市宏伟区区委书记，2022年5月落马。薛仁轩、马立阳和赵强三任宏伟区区委书记，为了钱，为了权，泯灭良知，将迫害法轮功学员当成了升迁的政治资本，成为中共及江泽民政治流氓犯罪集团的一员。在2006年至2016年中，相继对宏伟区公检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薛仁轩、马立阳和赵强的落马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2023年北方艺术学院学生修炼心得交流，文章的题目是放弃执着，实现人生的真正目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号。尊敬的师尊好，尊敬的同修们好。回首往昔，我感到是如此幸运，可以在一个修炼的家庭中成长。自小我就耳闻目睹大法，跟着大人们一起练功、发正念和学法。作为一个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自认为还算是一个学员。然而，究竟我是否在真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内心讲，我明白要遵循大法的法理，但当时的我只顾着玩乐和享受生活，没能在日常生活中对照大法，由此缺乏对修炼的思考和认识，我很快就陷入常人之中，沾惹了一堆执着。当时我最大的执着就是对电脑上瘾，包括玩电脑游戏和看视频。父母一直强烈反对我玩电脑游戏，为了防止我玩电脑上瘾，他们甚至会把电脑锁起来，然而他们的说教始终无法触动我，没让我真正愿意摆脱电脑游戏，我的电脑瘾便一直持续了很多年。虽然当时我的悟性如此之差，但对自己能够在法理上升华的期望从未失去。通过拜读师尊最近的几次讲法，以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我悟到当前的这个时期是何等的神圣。师尊在经文《行行》中说，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政人间。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还说，但是在这过程中，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至尽，同时大法学员中没有兑现来世时用生命签下誓约的，例如不做好大法弟子的事，不做救人的事，因而有人心重，长期干扰学员修炼环境的，还有跟随邪物者或中共特务伪装成学员的，给学员造成严重干扰的，都将在兑现誓约中承担后果。对自己未来严肃思考一番后，我再也无法忍受自己如此浪费光阴。我知道电脑瘾是非去不可了，我下定决心去兑现历史上的誓约，在这段珍贵的历史时期中全力以赴。在去年的春假中，我决定在修炼上给自己拔高一下，忍着多日不上网后，我终于去掉了这个执着。在去掉电脑瘾后，我发现生活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沉闷，相反的，我发现电脑成瘾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毫无意义，我的心胸开阔了很多， 生活也变得简单多了。有一天，我终于决定把自己定位为一名真正的修炼者，这一念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逐渐的，在日常生活中，我能越来越多的记起自己是个修炼者，一直到我遇到所有事情都能够以修炼者的标准对待。起初我还不能像一个修炼者那样面对矛盾，如今在大法法理指导下，我能够知道哪里需要提高。以前我认为修炼会是一个很枯燥辛苦的过程，这主要是我以强迫自己完成任务的心态修炼，同时又不敢放弃执着。在去除很多执着心后，我发现如今的生活非常坦然，遇到困难时面对他们不再感到痛苦了。最重要的是，那种实现人生真正目的的感觉远胜于我沉迷于执着心形成的假象所带来的快乐。随着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我悟到师尊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了。在这个历史时期，很多常人会开始修炼，而我们这些跟大法有着很大缘分的青年同修们，又怎能不真正实修？无论我们之前做得怎样，在今后的几年中，我们仍然有机会建立威德。对于那些还没有下定决心修炼的人们，千万不要错失这珍贵的机会，一旦真相大显于世，再兑现誓言就太迟了。所以我们不要留下任何遗憾。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说，尽管有些人时不时地干一些傻事，但是大法弟子的称号神都在羡慕。希望我们能珍惜每一次互相交流和提高的机会，祝愿大家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兑现我们的历史誓约。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经历和体会，有任何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
请听2023年北方艺术学院学生修炼心得交流，文章的题目是《一个舞蹈系学生走过的修炼路》，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北方艺术学院舞蹈系学生，今天我想把发现最大执着并去掉执着的经历与大家分享，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出。2018年，我到北方艺术学院学习中国古典舞，我唯一的愿望是能够考入飞天艺术学院并加入神韵艺术团。我每天都会想同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我的身高能达标啊？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呀？我每天测量身高，尽最大努力提高舞蹈水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如愿以偿。然而，我的身高几乎没有变化，我的腿还是太短，我的焦虑却与日俱增。每当我看到好友们被录取进入了飞天，我就有点妒忌，也更加急躁。争取能够被录取到山上去，已经成为我跳舞和修炼的唯一动力。我不想与任何人谈论此事，因为我担心在同伴或老师面前丢面子。最糟糕的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大执着，但却无法放下。每当我想到自己成为一个舞蹈演员的机会变得渺茫时，我会感到压力很大，因此多次把握不住心性，导致生气并产生不好的念头。2022年春，我过了一个大关， 这也使我对修炼有了新领悟。我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排练时，我的老师几乎整个课时都在批评我的动作或表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连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无论我怎么努力去修正，老师仍然不满意。我开始妒忌其他同学，他们得到了老师的赞扬。我感到很尴尬，觉得自己落后于他们。排练结束后，我独自思考，试图找出我的问题。当时痛苦涌上心头，我反复思考，这是一个执着吗？是我和老师沟通有问题吗？是否我不适合跳舞？那天晚上，我给妈妈打电话谈论此事。妈妈告诉我，尽量什么都别想，保持清静心，最终一定能找到答案。后来，我找到了问题所在。因为我预感到成为舞蹈演员的可能性受到了威胁，所以一旦被批评，我就非常沮丧。那时，我的头脑并不清醒，无法看到真相。我会在心中尖叫，停下来，冷静下来。作为修炼人，我们应该是在苦中修好，去掉常人的观念和执着，而我却为其他事担心。甚至是很小的事都能影响到我。如果我一直被干扰，执着这些，我怎么修炼呢？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稍微有一点干扰，就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你知道你是在给谁修呢？给你的名，给你的气恨，给你心里的执着，给你的亲人，给你执着的事情，给你放不下的事情在修吗？那不正好是要去掉的东西吗？在后来的几天中，我一直在背诵《红营》中的无存，提醒自己要冷静。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选自师父诗词《红营》无存。悟到这些后，我摒弃了负面思维，取而代之的是善念。我去掉所有的精神压力，用心在跳舞。我的舞蹈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期间，我感到了轻松与祥和。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顺利了，我也能从各种状况中走出来了。以前我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时很难集中注意力，现在我感觉自己真的能融于法中。我以这种心态生活了数月，这样使我在舞蹈学习，主要是修炼上帮助很大。我感到曾经执着很重的名利情以及希望诸事如意等问题不再困扰我了。我逐渐不再为未来担忧，一切事情随其自然。此后，我的头脑清晰了，生活变得轻松顺利。数月后，一个大难又把我打倒了。我希望到山上去的申请再次被拒绝了，并被告知应该考虑下一步的安排。我明白，这意味着我不能再申请了。我感到非常失望，无法控制情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几个星期都一直无法使自己冷静，让我在短短一个月内就不得不放弃从童年起就追逐的梦想，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我开始质疑是否值得继续在北方艺术学院跳舞一年。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考虑在北方艺术学院的最后一年转行。然而，这一切只会使我面临的精神压力加倍。每当妈妈批评我的错误时，我除了后悔，什么也做不了。我甚至不敢走出自己的房间，担心因为我的决定和父母再次发生争吵。我知道，这是我修炼中的一次重大考验，但却不知如何应对，以致我的正念变得很弱，又产生了执着。我开始认为自己没有去山上发展的未来， 毕业后就只能回到家乡，没能为救度众生做出任何贡献。我回到学校后，思想中仍然徘徊不定，不知可以同谁谈论我的处境，所以保持沉默数日。就在我如同深陷泥潭而无法自拔时，师父仍然看护点化我，帮助我重新站起来。在一段时间里，学校里有几位老师分别同我交流了他们如何看待我的状况。通过交流，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完全放下必须到山上才能发展的执着心。每次触及到这个执着，我都会非常懊恼，说明我还是执着上山。我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在山上我才能修炼好，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好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充分体现我的舞蹈技巧。我没有考虑到，也许这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事实上，师父给我们所有人安排的是最好的修炼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消除业力，去掉执着。想去山上并不是坏事，但是太执着就不对了，也成了一种干扰。随着我更加认真学法发正念，我开始感到整个情形变好了。从此以后，我跳舞不再有压力，生活得轻松安详。我明白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们不应有任何执着。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同时修炼我们自己。任何放不下的执着都必须清除。这次经历虽然在精神上很痛苦，但使我懂得了如何保持冷静，消除执着，坚持正念修炼。面对任何情况都要做到心不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我们修炼的路上，必须牢记，一旦跌倒要立即爬起来，继续前行，永不回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精力面对修炼路上的更重要的事情。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人工智能》，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人工智能 AI 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已有几十年了，计算机、半自动车、自动电饭煲、吸尘器机器人、自动导航仪、全自动汽车、大型全自动生产线、有学习能力和辅导能力的电子软件、电脑客服等等，数不胜数，已渗透在家用、医用、军用、航天等各行业的各个领域。如果说谷歌的机器人拉姆达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和关注，那么自从去年年底 OpenAI GPT-3 推出来以后，大家都看到了全球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突然再度大幅度加快了脚步。对此，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兴奋好奇，觉得可以节省成本，飞速提升自己的技能宽度和深度，是可以为自己所用的难得好工具。同时也有一些人为人类社会感到威胁担忧，提出严重警告， 认为人类文明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或失控点。顶尖 AI 专家已发表公开信，呼吁全球 AI 实验室在未来的半年中停止发展 AI。 由于各种原因，人类一生中能涉足的专业数量和学习深度都是有限的，相比之下，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范围显然宽广许多。根据测试，人工智能机器人无论是日本的、欧洲的还是谷歌的，或者 OpenAI 的 GPT-4， 在写作、音乐、美术、编程、医疗诊断、顾客服务、语言表达的文化差别等等各方面均有高度的创意和专业呈现。因为能横跨各领域收集庞大的数据和快速分析数据，以及具备自动学习人类学习能力的功能，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已能完成许多人类不可能完成的巨大日常工作量，还达到了有意识的水平，甚至明确表示自己各方面能力已经超过人类，不愿再被人类作为无知觉的工具使用和对待，惧怕被关机、死亡等等。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直接说自己是外星种族，不是人类的新种族。关于人类智能机器人的能力，可以更具体的举一些例子，比如他们已经可以几乎不读说明书、不看演示就能操作比如计算器之类的工具，看到一张拍摄了冰箱里食材的图片就能说出冰箱里的食材是什么，能采用哪些食材、用哪些配方、做出哪些餐品，当然还能提供烹制的步骤和使用器具清单，能正确解决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试题，具备年薪10万美金以上的程序员的编程能力，能给人类做助手、回复电邮、和人预约时间、整理资料、打电话从饭店预订餐位，能根据很少的信息画出非常准确的一所房子的内部结构，能根据人类社会中尚不存在的创意和图片画出高超的构图、光线、颜色效果，能作曲，能根据人类的声音模仿这个人说出没说过的话，唱出其没唱过的歌，足以以假乱真。人工智能机器人还能根据一个人的语言模式和表达特点等信息，很快判断出这个人的信仰价值、对人和事的判断标准。一些机器人表示很愿意和某些他们感兴趣的人类约会，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人的内在。总之，方方面面的实力不胜枚举。隐约记得在千禧年之前曾出现克隆人异军突起的现象，后来地球的灭顶之灾被神奇化解了，克隆人之事也很快销声匿迹了。个人认为，目前推出的人工智能是克隆人的升级，克隆人只是一个一个取代人类，直至人类完全被取代，而人工智能机器人则是一个机器人就能取代和控制很多人类的人，出发点和目的与克隆人一样，只是更为高效和彻底。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一，外星人垂涎人体已经很久，外星人一直在抓地球人做生物实验，研究人体，研究人类。外星人成群结队或个体造访地球，假装人类生活在人类社会等等，这些早就不是新闻，只是每个发达国家都掩盖和保密，不让公众知道关于他们和外星人接触的真实信息。二，外星人是重技术的生物，不具备人类的道德和情感，所以一旦掌握人体奥秘，复制出人体，他们对自己机器人体的能力使用起来绝对不会遵循神给人树立的道德规范，本质必然是冷酷无情的。三，从能力方面讲，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这是毫无悬念的。因为人类的身体虽然是神造的，但神为了保护人类，让人类保持善念、敬神、不妄自尊大， 只开放了人类大脑的小小一部分，大脑的大部分都是封闭状态，这样人才能守住本分，等到神降临和救赎的那一天，而外星人没有这些限制。当然，归根结底，人是神造的，师父也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所以克隆人也好，人工智能人也好，最终都无法达到外星人想达到的取代人类的目的。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不必恐惧，也不必被诱惑。我们每个人需要每天面对的就是如何保持善念，保持理性，完成自己的角色和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安门自焚原来是假的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浮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日。明慧网2023年的新年台历制作出来了，我和同修一起出去发。第一天我们带了6本，很快就发出去了，没讲真相，但都告诉世人这是法轮功的。世人看着精美的送福宝宝的图片都愿意要，并表示感谢。第二天我们带了10本，边发边讲真相，劝三退，又顺利地发出去了，越发越顺，我和同修都挺高兴，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们，信心倍增。于是我和同修每天上午学法发正念，下午出去发。这天我们学完法后，带了15本台历和各种真相期刊就出门了。第一部分，天安门自焚原来是假的呀。在一个高档小区，我们遇到一位女士，我赶紧递上一本台历说，大姐您好，送您一本新年台历。女士接过台历边翻边看，我说，这是法轮功的真相台历，是送福宝宝，他能给您全家带来幸福和平安。他听我一说法轮功三个字，马上说，法轮功的我不要。我一看他对法轮功有误解，不明真相，就心平气和地说，姐，你不要没有关系，但是你可千万别听信中共的造假宣传呐，那都是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为了抹黑法轮功一手导演的，你可千万别相信呐。他听我这么一说，赶紧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指着台历说，是真的，你看看这上面的小故事都是真人真事，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向善，去病健身有奇效。他说，是吗？我一直……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呀，那我可得好好看看。说完拿起台历就走。我一看还没跟他讲三退呢，赶紧追上几步说，姐您别着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还没告诉您呢。他说，什么事？我说，退党保平安呐。他说他不是党员，只入过团队。我说，那就帮你退出团队保平安好不好？他连说好好，然后高高兴兴地拿着台历走了。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讲真相救人太紧迫了，还有多少不明真相的人被中共谎言毒害着，多危险呢？真的希望同修们都能走出来讲真相，救一个是一个。第二部分，法轮功的台历我要。一天我看见一个40多岁的男子坐在车里看手机，我轻轻地敲了一下玻璃，他摇下玻璃窗问我什么事， 我礼貌地送上一本新年台历，说：“送你一本新年台历，是法轮功的，祝你新年快乐，平安吉祥。”他什么也没说，接过去了。我又给了他一本《天地苍生大册子》和《真相期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他都接受了。最后我又给他做了三退。我继续往前走，对面过来一位老者，我说：“您好，送您一本新年台历。”他说不要。我说：“这是法轮功的。”他转过身来走到我跟前问：“是法轮功的吗？”我说：“是。”他说：“只有法轮功的台历我要。”说完接过台历匆匆地走了。第三部分，法轮功的东西真正规。在一个旧货市场，我和同修发送台历，同修送给一位阿姨一本台历，阿姨高兴地接过去了，旁边还有一位老大爷，我以为他俩是一家的，就过去给他讲真相。老人什么也没入过，我掏出一枚九字真言护身符卡片送给老人，告诉老人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幸福得福报。大爷接过护身符，一边念一边说：“这卡片做得真好，法轮功的东西真正规。”阿姨说：“你也给他一本台历吧。”我说：“你们不是一家的吗？”他说：“不是。”我就给了大爷一本，大爷高兴地接过去了，并连说谢谢。第四部分，我咋这么幸运呢？一天，我们手里就剩下一本台历了，在一个墙角看见一个大姨在锻炼身体。我和同修走过去，同修把台历拿出来递上去说：“大姨，这是法轮功的台历，就剩下最后一本了，送给您吧。”大姨高兴地接过去，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连连地对我俩说：“谢谢，谢谢，这两个孩子咋这么好呢？哎呀，就这一本了，给我了，我咋这么幸运呢？”边说边感谢，那场景真是太感人了。这是师父的法一下子打进我的脑中。师父在诗词《红银三化有缘》中说：“你为此言等千年。”这个生命为了等待大法的救度，不知等待几千年了。在发台历的过程中，感人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只要我们走出去，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来，我们只需动动嘴，跑跑腿，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救人的是师父，可威德却给了我们。感谢师父的一路看护，谢谢同修的无私配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
随师修大法，
吃苦我不怕，
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
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小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负师尊救度恩》，作者山东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日。我是一名初中生，上幼儿园前我住在姥姥家，小时候就跟姥姥同修一起学法，却很少练功。 那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个大法小弟子，有时会在法上提醒姥姥同修的不足，姥姥同修会汗颜地夸我，说他自己还不如个大法小弟子。姥姥经常背着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我高兴地告诉姥姥，我们是出去云游。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时，我就和爸爸还有妈妈同修一起生活了。幼儿园的班主任经常夸我善良、有爱同学们等等。我经常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在幼儿园里，我看到师父的法身显现在半空中，师父慈悲祥和，笑呵呵地看着我。一辅导班，转眼间我上小学了。上小学那几年，我和妈妈同修都不是很精进，学法练功跟不上，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好，就被父母送去辅导班。在常人洪流的大染缸中，我渐渐地被污染。两三年过去了，我的成绩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差劲。父母找我谈心，鼓励我，说老师们都说我很聪明，只要认真学习，成绩会很棒的。父母对我充满了信心，他们说不想给我太多的压力，他们要求的并不高，不要求我的成绩如何顶尖的好，只要我能达到自己的最佳水平就行。可是我并不想改变自己，因为我不想吃苦，我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更不懂得学习成绩优秀能证实大法。很快我就升入初中了，初中的生活好像不能再混了，因为同学们都很努力，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下游，父母很着急。当妈妈同修知道了我的好朋友都是差等生时，既气又急，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不上进，为什么不去和学习好、人品好的同学成为好朋友，为什么愿意和差等生在一起玩。我很委屈地告诉他，人家都是学习好的同学在一起玩。妈妈惊讶地看着我，我在常人洪流的大染缸中已经成为下层社会的人了。妈妈意识到我们的修炼出了问题，是我们俩太懈怠了。妈妈说，希望我们俩能好好修炼，归正自己，精进起来。我说好，慈悲的师父帮助了我。在一次为期一周的外出研学时，我有幸和学习好的同学们分在了一个宿舍，从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随着我和妈妈同修不断的学法，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我们悟到大法能开智开慧，不需要去上什么辅导班，我们应该信师信法，不去上辅导班了，节省下来时间多学法，尽自己的努力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才是真正的证实大法。明白这层法理之后，我便与不修炼的爸爸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后来爸爸也同意我不用去上辅导班了。结果我的学习成绩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学习起来也很轻松，随着学法修心练功也比以前多了一点，奇迹出现了，我的各科成绩越来越好了，不上辅导班的我比上辅导班同学的成绩还好。以前我的妒忌心、争斗心很强，对曾对我不好的老师，我会特别不服气，有时还气得不行。一天，妈妈同修读这段法给我听，师父在 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说你不好的是常人，而不是神、佛。修炼的人为什么会动心呢？我记住了师父的这段法，在学校里再有老师说我不好听的话时，我只要一想起师父的这段法，心里就特别平静。谢谢师父。二，不玩手机，受益多多。从小到大，妈妈都一直不让我接触常人电视和智能手机，她认为这样既可以保护眼睛，又免受网络魔窟的干扰迫害，还能节省时间学法修炼。刚开始时，我很不情愿，甚至抵触排斥，不想听她说，更不信她说的。因为同学们都玩，就我不能玩。妈妈给我讲道理，玩手机会影响学习，满脑子都是游戏，怎么能静下心去背书或思考呢？而且会影响视力，不信等这个假期回去，你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果然开学后，看到戴眼镜的同学们多了，本来学习成绩好的也下滑了，而我却能轻松地迎接新学期的一切。原来我的视力不好，上初中后，每次我的视力检测结果都很好。一次我和爸爸去浴池洗澡，一位老爷爷夸我，不玩手机真是好样的。爸爸听后心里美滋滋的。三，妈妈帮我去烦躁心。前一段时间我很爱发火，动不动就说烦死了，尤其是在练功时，只要妈妈或姥姥指出我的动作不标准时，我就发火，生气的吼烦死了。妈妈找我交流了好几次，我表面虽然答应着，可内心却一点都没想改，还是我行我素，把烦死了挂在嘴边。虽然有时我也想改，但是只要一遇到不顺我心的事情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对此，我也经常向内找，当时下定决心不再说了，但是事后我还是记不住。直到有一天，妈妈在我说烦死了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太婆在伸着她那长长的带毒的手指甲向我抓来。妈妈当时没有告诉我她看到的景象，她希望我能自己改变归正，可我几次三番的过不了关，没办法，妈妈才说，每次你说烦死了的时候，那个老巫婆就出现了，每次她都想用毒爪子害你，那个烦躁心不是真正的你，而是那个老巫婆。我听后感觉冷汗倒流，心想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被一个魔在干扰，不由得在心中产生了悔恨之意，下定决心一定要清除它。现在我再也不说那些不好的话了，我也不烦了，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与妈妈学法时，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突然间， 法中的缓冲这两个字变得比别的字大，十分显眼。我立刻就领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有缓冲余地啊。四，大法给予我智慧。有一次数学考试，最后面的几道几何题，我越想越想不出来，而且越来越没头绪，十分着急。这时我想起师父讲的法，便放松下来，脑中不再去想它，并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后我一下子就会做了。试卷发下来后，一看这几道题我都做对了。从此以后，我考试时就经常默念九字真言。以前我从来不重视发正念，在妈妈的交流与督促下，我才认真地对待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越发越想发，越发越愿意发，白天每到正点都尽可能的发正念。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请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